代表在此宣读他的发言。谢谢主席。阁下们、尊敬的代表们、女士们、先生们，我很高兴地向2017年生物公约缔约国会议的会议表示致意。首先，我要祝贺辛迪欧大使当选缔约国会议主席。我预祝您本周努力取得成功，能够在缔约国会议上取得实质性结果，达成协商一致。请放心，裁军事务办公室将会充分支持您的工作。我也愿回应给我大使所说的话，欢迎萨摩亚作为179个缔约国加入公约。众所周知的是，生物公约是第一个国际条约完全禁止整一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不仅仅是裁军和国际安全方面的重要支柱，而且也促进加强国家的公共卫生、兽医、农业、应急服务方面的能力。在本次会议上，来自各国、国际和地区组织广泛参与，还有民间社会和私营业界，体现出生物公约起到的重要作用，对于整个国际社会的作用。由生物方面的威胁带来的安全威胁是越来越复杂了。我鼓励大家完全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讨论问题，研究对策，在本周这样做。女士们、先生们，生物公约不再仅仅是一个关注安全的文书，它已经与时俱进。在新近几年，在生物科学以及应用技术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而此类进展带来的利弊跟其他的一些新兴技术是类似的，它改变了国际安全的格局，因此也应该进行留意的跟踪。在新近几年，我们也听到了国际科学界给我们再次警告，科技方面的发展，比如说像基因的印刷技术，以及还有其他的这些知识广泛传播，只是信通技术使能的，使得获得和使用生物武器的技术的门槛已经降低了。联合国系统已经在努力解决这些创新的这些问题，在各个不同的论坛当中，古特雷斯秘书长已经多次表达了关注。他所提到的一些所谓前沿问题，其中包括人工智能方面技术的这个武器化、致命自主武器以及网络攻击以及生物技术的发展等等，并且他交给联合国系统这么一个任务，也就是要帮助我们这些人在联合国宪章方面来解决这些问题。生物公约在这种应对方面就应该起到自身作用。
法规方面考虑必须能够赶上技术的发展，但同样重要的是，一旦制定了法规之后，他们应该得到充分的落实。在这个方面，从规范和从这个宣传的角度来说，生物武器公约似乎有所不足。生物武器公约要求在国家一级的履约，尽管我们没有系统性的收集数据，但是安理会1540号决议关于全面审查和对 BWC 信息建立措施这个内容提交的这个比率比较低，也说明了履约呢是不够的。此外呢，也缺乏具体的活动来推动生物学的和平利用。在这个方面，必须考虑持续发展目标的执行以及他们跟生物武器公约的意义。当然，第16项目标即和平、正义和强有力的机构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此外呢，跟第3个目标健康和福祉、第4目标高质量教育、第9项目标工业革新和基础设施以及第17项目标伙伴关系都是有联系的。持续发展目标关于技术推动机制也可以帮助执行生物武器公约的第10条。至于联合国的其他工作领域， 持续发展目标也提供了一种新的角度来审查裁军的问题，包括生物武器公约的问题。在第八届审查会议上取得了一些进展，尤其是在对可能发生生物武器袭击的时候做好准备以及进行应对，但是我们现在还不是很清楚越方呢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如何进行反应和这个采取行动。我们没有任何的机制来或者协调机制来保护我们，审查会也决定联合国可以发挥协调作用，但是没有进一步的明确联合国的哪一个部门可以参与，或者要明确这样的角色意味着什么。因此还需要做更多的努力来界定缔约方如何对任何袭击做出应对，包括各国同国际组织和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之间的协调，以及卫生和安全部门之间的协调。埃博拉病毒的应对说明了国际协调的重要意义，尽管从那时候起已经做了许多的努力来解决所明确的不足，但是现在还不够着重去考虑如果是故意发生这种疫情爆发的话应该怎么办。女士们先生们，生物武器公约跟其他条约一样也是在这里讨论的，并且目前它面临着严重的资金方面的不足，这是由于系统性和结构方面的这个不足所造成的。此外呢，有一些成员国有一些缔约方的这个推迟或交会费或者是没有交会费。保证国政府已经正式表达了他们就此问题的关切，在今年我也和他们一道呼吁所有的缔约方完成他们的财务义务，借此机会讨论如何最好的解决我们目前的问题，共同的找到一个办法来恢复公约的财务弹性。由于这个公约对我们所有人都很重要，我们需要紧迫的去解决影响到它的运作的所有问题。考虑到第八届审查大会去年的结果不尽人意，我希望这次缔约方会议在 Gill 大使的能干的领导之下能够取得进展，就一系列实质性的会签会的工作计划达成共识。最后呢，我要祝愿大家会议取得成功。我相信在缔约方以及更广泛的社区的支持下，生物武器公约一定会继续成为国际社会反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努力的一个坚定的基石。谢谢大家的留意，谢谢主席。